圣经在记载耶稣入世的时候，记载了上帝对约瑟说：“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她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”后来耶稣长到12岁的时候，有一次他离开父母留在圣殿里，3天以后父母才找到他。找到他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对他说：“我儿，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？看哪，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为什么找我呢？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”那么后来耶稣受洗在约旦河里，受洗之后圣灵把他推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。第三个试探，撒旦对他说：“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，你若服不拜我，我都把这一切赐给你。”耶稣说：“撒旦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上帝，单要侍奉他。”我给大家念这几段圣经的记载，我想非常清楚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世上是来干什么。有人说他是来建立教会，建立自己的身体，这是不错的。可是一个人不能只停留在自己的身体里，他的身体是服务于他的意志，是服务于他的心愿。他的身体不是不动的，身体不是目的。所以耶稣从先知的预言到他的降生，到他的成长，到他受洗的时候，开始传道之前接受魔鬼的试探，都是一个目的，就是传福音，就是传福音。我们知道在耶稣传道的过程中，他的门徒还有当地的百姓曾经希望他留在一个地方，但是他说：“我还要往别的地方去，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。”这句话非常的简单，但是非常的重要。我是为这事出来的。在另一个地方他也说：“我奉差原是为此，原是为此。”我们的主耶稣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把天上的福音带到人间，把人间的罪人挽救过来，与天上的父重新的和好，使人重新得到神，也使神重新得到人，这是唯一的目的。那么后来他把这个目的这个使命留给了使徒，留给了使徒。他一再的告诉使徒：“我差你们去，不仅我差你们去，而且赐权柄能力给你们，而且我还与你们同在。”都是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了传福音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到耶稣这里来，那个最后的目的是来干什么。我们在海外，我们信耶稣以后，在我们心中印象最深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蒙福， 就是为了蒙福。我们传福音也是这么传，我们也是这么信，因为主耶稣就是平安，主耶稣就是喜乐的源泉，主耶稣就是力量的源泉，生命的源泉，一切福分的源泉，所以我们要来信他。不错的，这是对的，但是这不是全部。如果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到耶稣这里来，纯粹就是为了领受他给我们的福气，这只是说了最多最多的一半。因为如果我们只是独享其乐，就是我们自己来享受，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享受，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福分，为了自己的平安喜乐，这只是最低最低的信仰的目的。我们的主耶稣，他来到世界上，不是来得他自己的东西，乃是把他自己的平安，把他自己的喜乐来赐给别人。他受鞭伤，让别人得医治；他流血，让我们得赦免；他舍命，让我们得生命。我们可能想，这是理所当然，他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们是得生命的，我们是得平安的，我们是得医治的，我们是得的。但是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继承他的医治，他的意志，天上的旨意，我们也要像他一样。否则的话，谁能像主耶稣一样去舍呢？这世界上有谁在舍呢？我开十字架回大陆好多次，跟国内的弟兄姐妹们吃住敬拜在一起。其实我自己受教最多，这个受激励最大，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才懂得什么叫耶稣的门徒。我们在海外啊，我们已经习惯了做信徒、做基督徒、做门徒，就是做着的。在国内不一样，那是真的跟着耶稣一起走的，走街串巷，从这里到那里，从山洞到乡镇、山寨，到牢房，跟着耶稣一起走。耶稣受什么，他们也受什么。耶稣受苦，他们受苦；耶稣流泪，他们流泪。当然，耶稣受荣耀，他们也跟着耶稣一起得荣耀。我原来以为他们很可怜，真的很可怜，很穷，很苦，被人蔑视。常遭逼迫，从这一城逃到那一城，从这一乡逃到那一乡，我觉得他们一定很悲观，他们一定很绝望，他们一定很无助。可是跟他们一见面，发现他们满有荣光，我自己也很无助，我都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什么。有人坐了十二次牢，你跟他谈话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满了感恩的心，说感谢主，这么多次让我进牢房，感谢主这么看得起我，一再的把我送进去申道，因为他们觉得跟随耶稣的人不可能不跟耶稣一起受苦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，这个题目是个题啊，就是什么呢？什么叫一个正常的基督徒？我们原来以为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是在北美的基督徒，每个礼拜来做礼拜，唱赞美诗，一祷告都是主的恩典数算不清。到了大陆我才知道，这是不正常的，这是不正常的。正常的基督徒一定是跟着耶稣一块受苦的。有人说不见得呀，他美国他不逼迫我受什么苦啊？错了，我告诉大家，一个信耶稣的人 只要是跟着耶稣走，以天上的使命为使命，以传福音为使命啊，不是自己独得其乐、自享其乐，而是要把这个喜乐、平安、福分去传递给别人，是做耶稣基督的跟随者，而不是一个坐享其成者。只要你这样做，一定有机会。在美国也有，比方说很简单的道理，你就出去传福音，人们不信，对不对？他们是无神论，他不信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就停止了，就会有逼迫；但是你就接着传，就会有误解，对不对？有了误解，你还不停止，继续传，就会有逼迫；如果有了逼迫，你还不停止，继续传，就会有牺牲。哪都一样，在美国，在一些学校里，连我女儿的那个高中都是如此。他的同学们跟他辩论，辩论说没有神，就是按照进化论那一套，他就跟那些同学辩论，辩论的结果是那些同学谁都不理他。回家跟我说 Daddy 怎么办，我说如果你辩不过他们就别辩，因为这不是辩论能辩论的听的。为什么祷告怎么会没有逼迫呢？是的，我们如果只是在做礼拜没有逼迫，但是你要走出教堂，走向世界，像耶稣一样走街串巷去传福音，一定有误解，有了误解还坚持，一定有逼迫，有了逼迫还坚持，一定有牺牲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光景，我们来想想，是因着耶稣流血牺牲得来的，就这样的福分啊。那么如果我们不再流血牺牲，这世界上不再有流血牺牲的人，这个福分还会不会再流出去呢？有人说是的，主耶稣已经够了，他的宝血一直在流，他的福分一直在流，所以全世界的很多感觉都可以享受。但是你注意到一点，上帝在人间做事是借着我们的牺牲。有人常常讲，上帝是全能的，我们不需要人，我们不需要牺牲，只要他的爱爱下来，我们就都得着了，他的医治的能力留下来，我们就都医治了，他的光照下来，我们就都亮堂了。不错，但是我近这十几年，我有一个体会，特别是到中国大陆的体会是，上帝的爱要播撒在人间，需要他的信徒、他的门徒、他的使徒牺牲。上帝的爱要播撒在人间，需要那些信徒们在仇恨中去播撒，在仇恨中去播撒神的爱，在误解中去播撒信任，在不信中去播撒相信。你知道这是一件痛苦的事。所以为什么神来到人间，有的朋友就说上帝是全能的，他来到人间什么事不能做呀，他想做什么做什么，干嘛还找十二个门徒啊。神是全能的，他可以行神迹，他可以呼一口气让所有的人心都变了。不是，上帝做事，我昨天晚上提到，他要借助于我们人间的人，借助于我们的五饼二鱼，借助于我们的牺牲，借助于我们的才华恩赐，借助于我们的爱。神的爱要靠人的爱在人间表达出来，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若把好善事做在我的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，就是做在我身上了。他需要妈的鬼法这样的修女来实现他的爱，他需要大陆家庭教会那些受苦的传道人们来实现他的爱，他也需要我们每个人来实现他的爱。所以我们每个人福音不要只享受一面，还要享受另一面。今天告诉大家，另一面是最大的享受。什么享受？牺牲的享受。你如果只是享受那个神给你的那个正面的福分，而你自己不愿意去像神一样做出牺牲，你只享受了一点点啊。我跟国内的弟兄姐妹们在一起，那个喜乐啊，你真的没法给你们形容。 真是语言没法形容。我知道在座有的人你们已经去培训过，培训还不行，还得跟他们一块儿生活，一块儿吃，一块儿住。我跟他们一块儿住，去安徽一个很穷的县，头一天晚上就让我跟一个弟兄睡在一个床，其实不是床，就是短木板，就这么宽，俩人盖一个被子。我说为什么睡觉之前一定要洗脚？我觉得不用老洗脚啊，我一躺上去才知道，因为大冲水啊，你不洗脚的脚是臭的。我的头是他的脚，我的脚是他的头啊，这个大冲水啊，然后那个床这么窄，是一个被子，我当时就犹豫了一下，我这么一犹豫，那个弟兄马上就明白什么意思了。他刚刚从监狱里出来了十天，他三年劳教刚刚出来了十天，他马上就跑出去，就抱着一床被子，就给我一床，他一床。我当时没内心的，我就那个犯了罪的那种感觉，像刀在扎我一样。我没说什么，他看出来了，因为我犹豫了一下，我没有马上钻被窝。就到了晚上，那么窄一个小床板，怎么能放两个被子呢？这中国农村的被子非常厚的，都是棉花。结果怎么办？他睡在里面，我睡在外面。等我夜里起来，我出去小便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睡里面，他睡外面啊，我睡外面。我发现他的两个脚，他的头在那个床板上，但他的两个脚裹着被子在地上，他全让给我了，那就。我举这样一个很小的例子，就是天天如，天天如，你跟他们在一起，有时候你去培训不一样，你准备个好房子啊，你生生炉子，炙上鸡啊，招待的你好好的。你如果真的跟他们在一起吃，一起住，一起进餐，一起流泪，甚至一起逃跑，公安来了要逃跑，你就发现那是天国，那是天国。那人都像宣誓一样，就是在一步的牺牲，一步的舍己，一步的缺乏当中，他们有一步的喜悦，一步的感恩，一步的满足，这样叫真的满足，真的喜乐。像我昨天讲到的圣法兰西斯说的那种喜乐，十字架上的喜乐，十字架上的平安和力量，就是这样的爱。我在那里才体会到什么叫天国。所以我跟国内弟兄姐妹在一起生活的时候，常常激动不已，泪流满面。我的摄像机经常拍着拍着就没法拍了，就眼泪哗哗的就流下来。我们拍了400多个小时，你们看十字架也是4个小时，也是4个小时。你知道每次回去，虽然十几天、半个月每一次，但是呢，真的好像过了半年一样，每天很充实，每一分钟都是充实的。在天国里边，等回到美国啊，一下子感觉到回到人间了啊。虽然街道好安静啊，好干净啊，家里边好整齐啊，弟兄姐妹们敬拜赞美的时候啊，歌好唱的很好听啊，钢琴伴奏啊，这个教堂干干净净，明明亮亮，这是人间，这是在人间敬拜神，那就是在真神存在，耶稣就在那里，破破烂烂，可是里面每一个人的心都像天使一样，每个人的心都放着光，我才知道耶稣说的，天国不在这里，不在那里，天国在你心里。每个弟兄姐妹那个单纯那个淳朴到什么地步呢？你把它卖了，他都高高兴兴的让你把它卖掉，就那么单纯。感谢神，跟他们在一起真的就是跟耶稣在一起，因为他们和耶稣在一起，说来也是神的恩典啊。我第一次回大陆去拍十字架的时候，那天晚上住在深圳一个弟兄家里， 那天晚上我记得很清楚，睡在地板上，这个做一个梦，就梦见耶稣在中国。在中国呢，谁都不认识他，谁都不知道他是耶稣。结果把他抓到监牢里去，在监牢里呢，那个同牢的犯人把他打死了之后呢，就有一些人呢开始相信他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早就预言过啊，他哪一天要在监牢里被犯人打死，被罪人打死。结果我正在这么想的时候，我就突然看见在一个村子的边上，有一群人在听道，是耶稣在中间讲道。我就举上前去听啊，我听着听，全是马太福音上的话。哎，我说怎么不讲点新话呀？正这么说着呢，正这么想着呢，就听耶稣说了一句话：“你们不明白。”哎，我说这句话，哎，圣经里没有，是新的。刚这么一讲，耶稣就来到我面前，就问：“某某某为什么没有来？”当时一愣，这个某某某你们都知道的是谁？但是我不告诉你们啊。你们知道他？啊，他说某某某为什么不来？我当时心一慌，我说狗啊，我马上去叫他，我就醒了。这个梦说是梦，实际上像真的一样，非常清晰。当我醒来之后，我就清晰的知道，耶稣就在中国，他现在就行走在中国。你们看到这个福音的这个路线啊，这个轨道，从耶路撒冷传遍欧洲，对不对？耶稣复活以后，他虽然升天了，但是圣灵依然同在，也就是他依然同在。他说：“你们有两三个人在地上，奉我的名聚集，也就在你们中间。”其实他是跟他的门徒一起传福音的，对不对？跟着他的门徒一起传，跟他的使徒一起传福音。他传遍了耶路撒冷，传遍了欧洲，然后越过大西洋来到美洲，然后耶稣的脚步继续向前推进，越过太平洋，他来到了亚洲。现在这个福音的火正在中国大地上燃烧，欧洲已经烧过了，都成了灰了。到欧洲的教堂一看，都是几百年前盖的，特宏伟壮观。进去以后就几个老人在那，我还问他们，我说你们在这里有什么事啊？我们正在敬拜。就十几个老人，欧洲已经烧成灰了，就像烧荒一样，就在草地上烧荒，烧过的地方就是灰啊，那个火头，那个火特别旺。美国也被烧过了，但是还有一些灰，还有一些火苗在这儿。但是中国大陆是一个火头上，到处是福音的火。50多年的无神论的教育，甚至逼迫基督徒增长了100倍。圣灵的火，我们都记得这句话。等他来了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的事。圣灵与火给你的肢体，我们明白这个火是什么样的火，圣灵的火，不可阻挡，不管怎么压制，怎么逼迫，怎么用什么对策，没有办法。没有什么伟大的传道人，没有什么大型的聚会，没有这么多的传道的刊物，一切好像在无声无息当中，但是已经传开了，春雨沈入夜，润物细无声啊。我就想起这个诗，春天一到，遍地开花，那花不是人栽的，不是人种的，不是人浇水的，是什么？是上天栽的，上天种，上天浇水，上天让它成长。所以我看到这个光景，我就想到春天一到，大自然不会只开一朵花。我原来看到在北美的这个华人教会啊，和这个大陆的基督徒查经班，在各个大学都有。哎呀，我当时就想，如果在中国大陆也这样多好啊！我就特别为这个祷告。 等我回去一看，中国大陆的各个大学都有查经班，全部都有，有的两个三个，像人民大学两个，复旦大学两个，北京大学更多，好几个啊，里里外外都有。我觉得好震惊啊，海外是自由的，海外是自由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福音的火烧到中国大陆是什么意思？并不是烧到那块土地上，而是烧到了这一群人，明白这意思啊？不是说只有你住在中国大陆的人才能感受到这个福音的火。我发现在海外也是，每次呼召信主受洗的大部分都是大陆来的，火烧到那儿了。所以那个江南诗歌里面有一个说唱得好，那个在这里在那里找到我们这群人。主啊，我赞美你，因为你爱了我啊，怎么怎么就会讲在这里在那里找到我们这群人。所以我看到在海外的大学里边，大陆来的留学生们啊，一个一个的信主啊，无神论被攻破了啊，匍匐在耶稣面前，口称耶稣为主，就是那几个看到了神的大能。回到国内也是如此，所以不管环境如何，上帝的作为通行无阻。你们注意到这点，在海外自由的环境下，他做奇事。在国内不自由的环境下，他照样行其事。我第一次回去的时候，在中央传教，就是我原来任教的那个学校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，在一个家里，就在那聊天，聊着聊着，突然有一个人就说，有一个过去的同学就说：“听说你是基督徒，我传道。”我说：“是。”我也是。啊，我愣了。他说不仅我是，他也是。啊，哦，我一听以后，我说咱们祷告吧，我们就不再聊天，我们就祷告，流着泪祷告。我那个同学说：“主啊，感谢你，在这个太平洋的两岸，你同时拣选我们。”我真的不知道，但是神都知道，也许不仅知道，这是他做的。感谢神，所以我们是有福的，我们赶上这一个神在中国大收割的时代。神是全人类的神，也是中国人的神。所以有一个美国牧师跟我说，说神特别爱你的中国人。我说你怎么知道？他说因为神造了这么多中国人。你知道神从来不做废工的，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意义、有目的、有计划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造了这么多中国人，一定有目的、有计划。我们中国人已经被列在上帝永恒的计划当中，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怎么样呢？把福音积极向前推进，回到耶路撒冷，中国是最后一棒。你们注意到这一点，最后一棒。这一棒非常艰难，要向回教传福音，要通过印度和阿拉伯世界，让福音回到耶路撒冷，非常艰难。但是，神有计划，所以把中国放在那儿，13亿人，他预备了一个最大的兵团，在那里准备做最后的决战。这是神的计划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在那里训练他的士兵，他的勇士。所以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们，他们坐牢以后，他们非常喜乐。他那个单纯到什么地步？他把神的旨意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他就说：“神在训练我们。”这点苦算什么？将来到了回教世界，那是真正的苦啊！我们现在就要受苦，就要准备坐牢，就要准备被杀头。准备流血流泪，好将来到回教世界去。神在预备我们。你们知道说这些话的是什么人吗？这是乡下不识字的农民。神拣选那些卑微的人做他的器皿，那些没有学问的百姓，可是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他们是跟着耶稣的，跟着耶稣。 他们的胸怀多么宽广。我们唱迦南诗歌就唱得出来，那个作者小敏初中一年级没有毕业，知识苦，他现在已经唱了998首，还差2首就1000首诗歌。当你读他的歌词的时候，你能看到一个博大的胸怀。我就常常讲，他那个胸怀之大，大过所有中国的领导人。他说要给那56个民族点亮一盏心灯，是吧？那首歌我们都唱过，中国的早晨5点钟传来祷告声，飞越了万水千山，融化冰冷的心灵，再没有捆锁，再没有战争，为中国祝福，扭转命运，又一个好收拾。你知道他的心态有多大？他说我看见有一条天上的生命河流向中国，医治中国，得着中国。他的歌就是神的意象给他的，不是这个乡下的小女孩子自己能想得出来的。他的父母原来不信主，不但不信主，听说这歌是他女儿唱的，他们不信，说我女儿男女儿不会唱歌啊，从小就不爱说话，开会的时候躲在旮旯里，不会唱歌，不信，他不相信，肯定是别人教他的。开始的时候他自己是不敢说，是怕唱的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听广播学的，他说听那个杨友台什么学的。结果后来人家别人也听杨友台，人家听来听去没这个歌。后来就教会的两个同工就非常严肃的跟他谈，这歌哪来的？你一定要说实话。他憋不住了，他没办法了，他说是我唱出来，我自己唱。没有人信，他唱了10几首的时候还没有人信。他的第5首歌是最先传开的，叫
我愿意拉着我们的手，
那是第一个传开的第5首。传开以后人们才信，他自己说是他唱的，人们都不信。后来越来越多，甚至人们当面看到他就能唱出来新歌，就信了。结果等他的父母确信这歌确实是他们的女儿唱出来的，他们的父母马上就信主。他们的父母说，这要不是主，我女儿哪会唱这些歌啊？你们看十字架看到了啊，神的作为多么奇妙。说个神拣选那些卑微的人，到中国大陆去，你如果问哪里的人最坏，人们一般都会告诉你河南人最坏，因为河南人现在人口最多，有1亿多人，这还不算，他们的河南出了很多假酒、假药、假米、假面，好多假的，电视台老播嘛，说河南人，我太太回国探亲，跟他的哥哥嫂子一说河南怎么怎么的。你知道他嫂子怎么说？河南还能出好人吗？啊，我就想起一圣经记载说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人吗？嘿，耶稣就是出在拿撒勒。河南确实，按照人品，天然的人，在中国人当中是比较圆滑，也比较嘴大啊，因为太穷了，人又太多。就像挺大的那个心态很重，但是神就是要拣选这样的罪人，就是要在罪人中兴起义人，在尘土中把他们高举。一个大的团队都在河南，我知道在座也有从河南来的弟兄在这里念神学院，感谢神，这是一个伟大的使命。我讲的这些事情是为了让大家知道，神正在做事，耶稣正在中国人中间做事，耶稣不是走在神州大地上，而是准确的说，他是走在神州儿女当中。所以在这里在那里都能找到我们这群人，在美国也是，我发现了很多的华人教会一个一个的在把美国教会买过来。我去过好多教会，他们都说，哎，我们正在商量把这个教会买过来。神在兴起中国，你们注意到任何一个时代 一个国家的强大跟他的信仰是一致的。当年英国是日不落大帝国，那个宣教士啊，大部分是从英国派出来的，像戴德森这样的人，对不对？那么后来英国衰落了，他的信仰也衰落。后来美国，现在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，那么宣教士最多的是美国。那么将来21世纪，中国正在突飞猛进，有一次中国也成为最强大的国家，经济上、军事上，包括文化科技上，都在突飞猛进。但是你们注意到一点，历史的规律是，它必须有信仰，它必须成为神的福音的基地，否则的话长不了。希特勒也强大过，长不了。啊，这个日本强大过，长不了。除非有信仰，因为啊，如果没有信仰，强大了就是强大的狼了，强大的狼。因为人心不好，所以那个新加坡的那个前总理李光耀，他跟中国人关系很好，他本来就是中国人，他说的，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，什么都不缺，就是将来啊，将来要成为世界大国，什么都不会缺的，要缺的只有一样，缺少大国人的风度。人不像大国人，不像那个是，说这个大是伟大的意思啊，不是多大的意思啊，是伟大的意思。为什么人要变得伟大？必须跟神相信，必须有真正的信仰，必须认罪悔改，必须谦卑虚己，必须尊重别人，接纳别人，必须坦坦荡荡，以赤诚的心面对神，面对人。说中国人现在有诚信危机，对不对？人民代表大会跟他讨论诚信危机，没有诚信。因为没有神，但是我感谢神，我们一起感谢神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不会放过中国，神要让中国在强大的过程中，他要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灵魂重生。不仅帮助，而且他亲自来到中国，用他自己的血泪，用他自己的十字架来帮助中国政府。我常常就有时候跟那个官员在一起啊，跟公安在一起，我不仅是我说，包括家庭教会的领袖们都这么跟他们讲，我们这个基督教信仰，我们的教会是帮助中国社会安定稳定团结向上，是帮助中央政府搞精神文明建设啊。所以这里有神的存在，这里有神的言语，这里有圣灵的恩膏，这里是命运的天地，爱在这里，和平在这里，光明在这里，生命在这里，上帝所命定的福啊都在这里。这就是那歌里唱的，在这个乌烟瘴气人欲横流的这么一个社会环境里，有这么一个新的天地，就是有神的同在的地方。哪里有神的同在，哪里就没有犯罪，哪里就有和平，有爱，孤儿有家，破碎的家庭重新和好，对不对？流氓、黑社会认罪悔改，这就是神的存在。所以神爱中国，神绝不会忘掉13亿灵魂。所以尽管无神论者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，但是神，我们信神的人也一样，我们的眼睛是清清楚楚的看着神的奇妙作为。所以我们每个人，我讲这些的目的是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不做，我们每个人都要与神同行，到耶稣这里来。耶稣说我在哪里，信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这话不仅仅是指的将来进天国的啊，我们很多人理解耶稣的意思是说，我将来到天国那里，神的国，神的家里，我接你们去，你们也在哪里。其实耶稣是讲什么？今生今世你就要与他同在。所以我们在这个营会的那个主题经文上，我选的那一段，他的门徒问他说啊，到哪里？耶稣说你来看，然后他马上就跟着来，就与耶稣同住。其实我们就是一直要跟耶稣在一起， 既要跟他在一起，他现在在中国人中间很奇妙的事情，我们也跟他一起行，跟他一起行。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所捆绑所诱惑。耶稣自己战胜了魔鬼的试探，魔鬼要把世界上的荣华都赐给他，他不要。我们每个人都经受这样的试探，凡是耶稣所经历的试探，我们每个人谁也逃脱不了。这个试探我也经历过，因为我自己也很聪明，我太太也认为我很聪明，我太太就说你在美国学个什么不行呢，他要念神学，好好学个电脑啊，或者学一个什么金融啊等等。我在六四以前在中国大陆也跟别人谈过生意啊，做过生意，从东北从幕府运到北京怎么着，赚很多钱啊，搞这个贸易等等。我在国内也有很多朋友，但是上帝说你要单单侍奉我。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事情，你在电脑业，你在商业，你在社会上各个行业，你可能很有能力，真的你能赚很多钱，你能干得很好，但是你要不要放下一切来跟随耶稣？魔鬼说我可以把世界上的荣华都给你，只要你拜我。但是耶稣说我单拜我的神，宁肯贫穷，宁肯流血流泪，宁肯上十字架受侮辱。听见没？谁神呐、啊？恩待谁，谁就得到了；神怜悯谁，谁就得到了。这话谁能领受，谁就领受。神不强迫所有的人放下世界，都来跟随他。但是神要拣选他所爱的人，放下世界来跟随他。神根本不管你在这世界上有多大能力，你不能说哎呀我在世界上可有用了，我的本事这么大，主啊拣选那些在世界上干不了事啊，拣选那些快退休的啊，拣选那些找不到工作失了业的，拣选他不去念神学吧。神这不是垃圾站，神拣选的是最好的，是他最爱的。他看着那个年轻的妇人，昨天我谈到他就爱他，接着跟他说你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，你来跟随我，那是他爱他。所以说谁有这个福分，你们自己心里掂量掂量，是不是神爱你，是不是神呼召你。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有人说我既在世界上干，我同时也侍奉主，这不是不可以的，但是你的心不能两边平分。你不是爱这个恶那个，厌恶那个恶那个啊，或者是恶那个爱这个，你不可能两边平分的，一定是一个轻一个重。我们自己掂量掂量。当然我知道有很多善知的弟兄姐妹，对吗？他们虽然在社会上上班，但是他们只是为了生活饭吃啊，他们的心思意念，他们的精力还是放在教会，放在福音上。我知道有很多这样的弟兄姐妹，另外我也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心里有挣扎，有挣扎，心里总有不安，总觉得 我这么好的生命，这么好的年华，我这么好的精力，大部分都浪费在那里了。这也是神已经在给你动工了。他有一群弟兄姐妹，他根本不挣扎，他很踏实，他赚钱，白天赚钱，晚上祷告，礼拜天来教会，一切正常，其实一切都不正常，把信仰当成了一种锦上添花，变成了一种装饰啊，一种美化人生的一种装饰啊。这个房间什么都好了，盖得好好的，就是这个世界上的财富啊、地位啊、家庭啊、房子、车子什么这些学历、地位，什么都安排的很好。这个房子，但是呢，缺点花， 那花是什么呢？就是圣经啊，这个教会，这弟兄姐妹祷告，然后就布置的好好的。这是不对的，这是不正常的基督徒生活，这是不正常的。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要以耶稣的心为心，就是要跟着耶稣走，他到哪里我们到哪里。你别以为那是受苦，那是更大的福分，更大的福分。那个福分是发自内心的福分，发自内心的。我再给大家讲这个道理，如果你在世界上得了500万，你是那种喜乐是每个人都可以有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在世界上赔了500万，因为你不甘心犯罪，不愿意绞尽脑汁尔虞我诈争强好胜，赔了500万，那个时候你里面仍然有喜乐，有满足，有感恩。你跟神说，神啊，我因着侍奉你，因着不跟这个世界为伍啊，不被他诱惑捆绑，我而失去了500万，我变得贫穷了一些啊，我没有发财。你里面那种喜乐是神给你的喜乐，那是更大的喜乐，而且大100倍，比世俗的喜乐大100倍。我们要学会藏这样的喜乐，当别人误解你的时候，你依然的喜乐，那个喜乐是最大的喜乐。我